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新约神学的上课的时间了。上一课我们分享关于神的子民，耶稣怎么样聚集他的门徒成为天国的子民，也成为日后教会的一个开始。那我们先做一个温习，然后呢会进入第九课基督称号。那前一课是神的子民呢，我们思想的主要是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8章18到19节。那里呢，耶稣称彼得为磐石，说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他这段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把天国跟教会看为同一个意思吗？其实有这样的看法，不过呢，在新约神学的比较细的解经当中呢，我们不会把后期才有的丰富的教会的含义读进福音书的前期的这个教会这个字的用法里面。不过呢，另一方面我们不认为教会跟天国是毫无关系分割的，不会的，有联系的。两个词虽然是不同的意思，却是有极大的关系。那今天温习的时候我提出来，就是耶稣传道所聚集的一般门徒呢，其实是属于天国的，他们也同时是后期教会成立的一个开端的群体。按照新约神学家郭培特，他就说耶稣召聚门徒成为教会的雏形。赖德说耶稣的群体是真以色列与旧约的群体连结。所以呢，这里天国的进展呢，是与后期教会的成立是有救恩历史上的一个联系性的关系。那么如果再看马太福音16章这里的一些的内容呢，我们认为磐石其实的确是指彼得，因为磐石的原文呢，那个读音跟彼得那个读音非常的相似。按照上文下理，因为彼得刚好是任性了，所以耶稣在这儿呢指着彼得说是磐石，这是很有道理的。那彼得说成是磐石，那表示他在耶稣离开的之后将会成为门徒群体的一个领袖，这个是历史的进展令他成为后来教会建立的时候的一个群体的领袖。那么阴间的权柄呢，是指门徒所做的会叫人在天国里面得救的。天国的钥匙呢，是指耶稣启示的真理的权柄交付了给门徒，捆绑释放，表示门徒借着真理的宣讲能够令人进天国。那总括的说，耶稣在这儿呢没有很具体的提到日后的教会怎么样发生，也没有在教会的真理上有太详细的表达，不过呢，他把天国的使命交付了给门徒，就是为召聚神国的子民，与他一起成就神的计划。如果我们反思天国跟教会的关系呢，那我们结论是说，这两者不是等位的，不过在救恩历史的计划中有着非常密切的连结。神的国是神自己的管制，教会是指人所组成的群体，两个词在意义上是有不同的。耶稣使神的国来临，同时就按着马太福音16章那个段落所说的，神的子民 就因为神国的来临呢，有了新的意义，不再是以色列民，而是信耶稣的信徒。耶稣所交付给门徒的那些的真理呢，也成为后期那个信徒群体得救的一个途径原理。教会即使由国度的子民组成呢，教会不可能是国度的本身，两者并不相等。不过呢，教会是神的国在世界上具体的彰显。对我们来说，我们如果是属于神的国度的，那我们就顺服耶稣加入信徒的群体吧。我们若是属于教会的，那就更要反思，我们有没有神国度的视野呢？知道不知道神的主权远远在教会的之上呢？好，温习完了，我们现在看第九课，基督称号。这里我列出了三个称号，弥赛亚、人子跟神的儿子。原来每一个称号其实代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某一方面的认识，所以呢，传统的基督论是透过称号来研讨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称号了，比方我们称我们的爸爸为爸爸，这些的称号都代表我们对那个人的一个方面的认识，或者是他对我的一个的关系。那我们认识耶稣的门徒，我们这些的基督徒，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多少呢？当耶稣被称为弥赛亚，我认识他这个面貌吗？当耶稣被称为人子，那我又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吗？如果说他是神的儿子，那又代表什么的意思呢？这是基督论的一个反思。这些的称号也有一些学者称为头衔的，头衔就是衔头了，就是一个名堂了，这个意思。我这里呢称为称号也是蛮普遍的一个说法。在新约神学的查考当中呢，原来一个称号可以竟然有多种的含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从神学的角度呢，每一个名堂就是一篇的定义。比方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可能是神性吧。弥赛亚是什么？是基督，就是被高者，就是君王等等。不过呢，在新约神学的研读呢，我们进到经文中，每一段经文都有它的处境跟上文下理的，所以在思考一个称号的时候，要回到历史处境当中去看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理解那个称号呢？所以一个称号有时候可以有不同含义的。那么耶稣的称号还有很多，那我们在这个课里面只讨论三个，是有原因的。那其他称号有什么？有拉比了，就是老师的意思，有先知了。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人呢，是把耶稣称为加利利拿撒勒人的，称他为先知，就等于觉得他有特殊的教导啊，是一个讲道的人呢、啊。我们在这儿呢不讨论这些的称号，因为拉比啊、先知都不是很特别，就是当时来说有很多的拉比，如果说是先知也是讲道的人，所以时间关系我们就比较集中于一些有特别的重要性的一些的称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称号是主，那我们称耶稣为主，这个主字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可以说是主人啊，很普通的一个名号，也可以说是敬拜的对象。那后来当基督教会成立的时候，那耶稣被称为主了，他是主，这个称号相等于旧约以色列人称耶和华为主，是神圣的敬拜的对象。那这个衔头也非常的重要，不过我们今天不讲，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后期的，后来教会成立的时候，那耶稣被称一个主的名称是非常尊敬的。不过在耶稣还没完成救恩的之前，在他传道的过程中，人还没有把他称为神圣的主的。那个时候弥赛亚、人子跟 跟神的儿子，这三个名号就非常的重要了。那我们先看弥赛亚这个字，翻出来就是基督啊。约翰福音第一章41节呢，特别给我们一个注解，说弥赛亚原来的称号翻译出来，基督就是到了希腊文呢，改为用希腊文表达翻译，因就是基督，弥赛亚基督是同一个意思。一般人呢听到基督往往有一个错觉，以为他是救主的意思。其实基督不是救主的意思，基督其实是被高，就是被高立啊。古代的以色列的习惯就是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呢是高摸，然后让他成为那个身份的，这包括有先知了，有祭司了，还有君王。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的背景呢，他们等着的是一位大卫的后裔，所以这里的所谓基督或者是当时的弥赛亚呢，那个意义在于被高立的王的意思。如果我们明白耶稣所传的道是以天国或者是神的国为主题的，那整个概念就是耶稣把神的国度带来了，那他本身的身份是什么呢？如果他是弥赛亚的，他就是这个国的王了，那对于耶稣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如果神是以色列的王，他又来做王，而透过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话，那弥赛亚的意义是人所想的了，或者是神所启示的从上而来的呢？那这里呢，是我们研究这个新约的基督论的关键所在。基督这个称号与国度有比其他称号更密切的关系。那么后期呢，到了初期教会呢，又有点的不同了。因为后来到了初期教会的时候，信徒都习惯了称耶稣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基督呢，已经成为所敬拜的对象一个的名称，就是他本人的一个名。我们今天称他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一个名字了，不再是说古代的那个弥赛亚的那种的期望那么简单了，他已经被高举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其实回到新约的当时的背景当中，我们理解到从旧约到当时的犹太背景，弥赛亚都是一个期望，就是等待神从大卫的后裔兴起一个王来带来以色列的拯救。在两约的文献跟旧约，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呢有这样的一个等待，所以弥赛亚代表当时的人的一个期望。那我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七节那里，特别是第七节吧，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啊，这等等的旧约的一些的经文呢，都使犹太人对大卫的后裔有一个盼望，一个王的后裔。如果从其他的文献，就是旧约以外呢，这里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是所罗门诗篇，祈求神的国借着应许的王大卫子孙降临，那主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的确有这样具体的提到。所以弥赛亚这个期望呢，很确定的。在新约记载耶稣的传道过程中呢，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群众对弥赛亚有想法，特别是约翰福音大概七章到八章那里呢，有很多的讨论，究竟这位耶稣是基督吗？连那些逼迫他的群众呢， 也有不少的猜想，他会不会就是呢？所以这个弥赛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讨论的时候必须从两个角度去看，那个时候的人的想法跟耶稣带来的真正的含义究竟是怎么样。从这儿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啊，当人看到耶稣有这样的大能的时候呢，耶稣往往叫他们不要把消息张扬出去。这样的弥赛亚的秘密，所谓呢啊，就出现在三种的情况当中。一是那些被赶的鬼，耶稣往往吩咐他不要作声。那第二就是被医好的人呢，耶稣也往往吩咐他们不要把消息传出去啊。举个例子，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结束的那里呢，有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医好了，那耶稣就吩咐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啊，只要把身体给继续去看就可以了。那其他还有第五章的那个血漏的妇人呢，还有第七章的那个耳朵聋了舌头不能讲的那个人呢，他们都给耶稣吩咐不要把消息传出。还有一类的情况，就是受到启示的门徒，当知道耶稣是基督的身份的时候呢，耶稣就会说啊，不要告诉人。那这里情况呢，特别发生在彼得任性的之后。我从马可福音的第八章那里念，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第三十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除了那些被赶的鬼或者是被医好的人，耶稣吩咐他不要告诉人呢，连那些认得出他是基督的那些门徒，他也告诉他们不要告诉人。那是为什么？那一些不相信耶稣的学者呢，就用一种很批判的方式去解释了，说有可能是耶稣根本不是弥赛亚，后来教会认为他是弥赛亚，所以就把这个所谓弥赛亚的秘密写进福音书里面去了。不过如果你能够明白一个称号其实有不同的含义呢，你就知道同一个弥赛亚在群众的心目中会怎么样把国度带来的。这个与神的安排、神的旨意、耶稣准备是怎么样做的，原来是两回事。同一个称号，两个不同的理解。群众可能以为耶稣将会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大君王，使以色列复国，但神差来的这个弥赛亚基督却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弥赛亚的含义，耶稣是需要在适当的时间才能够说明白的。所以福音书记载这个所谓弥赛亚的秘密，其实是一个启示的过程。那基督的确是君王，不过这位君王呢，不单是大卫的子孙，却是一个受逼迫的君王。这一点呢，从其他福音书里面的叙述已经看到了。马太福音一开头第二章，我们就看到耶稣一出生就给认为是王了，也招来希律王的很大的逼迫。我们需要从新约真的重新认识这一位基督，他的身份、他的主权、他的启示，还有就是他所经历过的那个救恩的十架。好，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称号，人子。人子包括三个含义。人子是耶稣传道的时候的自称，人子是耶稣提到他受苦受死的时候特别常用的，还有一个吻合了犹太人的那个时候的用法的，是人子也是荣耀升天的人子。那这样的称号呢，在新约里面出现的，如果说是从一般来理解呢，往往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人的儿子，好像是比较人性的一方面。不过如果从当代的犹太文献去看呢，你就知道这个人子其实有非常崇高的一个意思。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那我就从经文中读，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这位是非常受犹太人所注重的，叫一位像人子的。第十四节，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段经文是人子的一段重要的基础，给我们认识到当时的犹太人因着这样的经文呢，对所谓人子呢，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种的特殊的尊敬的期待的一种的心态。人子可以说在当时呢，有点给人认为是弥赛亚的一个称号。不过我们读新约神学必须回到新约去看，人子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究竟在什么情况呢？有三种的情况。一，人子在世上传道。那我读一些有关的经文，我读大概三节吧。马可福音第二章十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另外一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八节，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那我再多读一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这些都是从福音书记载耶稣讲的话抽出来的，作为一个例子。其实这样的讲法很多，人子有赦罪的权柄，人子也吃也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归纳起来，其实就是耶稣在传道过程中常常用的一个自称，他以人子来称呼自己。那这样的讲法会使他们想到什么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个称号的一般性理解呢，可以包括一种的所谓自称，就是我的这样的用法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不是很明确，不是很肯定。不过的确有一些的解经者呢，认为人子有可能是耶稣称我，人听起来就觉不得什么，就好像耶稣是在说我。但在犹太人当中，也很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耶稣在提到弥赛亚，因为但以理书那段经文的背景的缘故，他们对人子这个说法可以联想到弥赛亚那里去。不过呢，就不是那么肯定，不像弥赛亚那个称号那么明显，所以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含蓄的一种的表达。耶稣说人子，可能听起来好像是说我，也可能是暗示他跟弥赛亚有关系，那这个都不是我们非常肯定的。不过呢，另外一类的经文呢，是提到他受苦与受洗，那这样呢，就是耶稣为人子这个名号带来一些新的意思了。我又念一两处的经文，马可福音八章三十节，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他里头。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基本上是彼得任性之后耶稣开启多讲的，就是人子必须受苦跟受死。那当我们看到新约有那么多的经文提到人子要受苦跟受死呢，那我们知道耶稣在把犹太人一直以来以为人子是从天而降的那种荣耀的情况重新解释了。十章四十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还有第三类，就是人子在荣耀中再来。那我也读一些的经文，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路加福音12章40节，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19章28节，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那这一类的经文也很多。第三类是写人子在荣耀中再来的。那这个讲法呢，跟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是吻合的，也是犹太人比较熟悉的观念，也是在彼得任性之后，耶稣宣告他的受苦的时候，同样的他也开始比较多的宣告他荣耀的再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耶稣最后受审判的时候，记载在马可福音14章62节跟马太福音26章63到64节呢，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大祭司问他，是谁？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跟但以理书7章13、14节那里呢是非常相似的。耶稣就指着自己说，我就是那个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人子。这里呢，人子跟基督差不多是同一个人物了。总括的说，犹太人听到这个名称呢，会想到末世从天而降的弥赛亚。那比较两个名称呢，耶稣比较多用人子，而比较不愿意人称他为基督，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人子呢是比较含蓄的一个基督的表达。那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名称呢，是神的儿子。那来到神的儿子这个名称呢，那个神性的含义就更清楚了。如果说基督是一个君王，人子也有基督弥赛亚的意思，不过是从天而降的荣耀的情况。那么来到神的儿子呢，这个神的儿子的神性的意义就更明显了。不过呢，先从开始讲起，这个名词呢本来就不一定是有神性的意思的，在圣经中的用法也可以很宽。不过呢，今天的时候不够了，我要等下一课再替你补这一点。下一次再见。
I'm not afraid.